Shalom， 大家好啊！这个月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分享呢《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我们从《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呢，我们看到两个牧人、两根杖、神的审判临到。那么撒迦利亚呢是神的先知，那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那么耶和华神他纪念什么呢？他纪念他与他以色列百姓所立的妥拉盟约。那么神与他的以色列会众所立的这个妥拉的盟约，既然是个约，就有条款，那么就有守约或者是被约所要承受的祝福和咒诅。如果我们答应立约，那么我们就要守约，否则被约的代价是惨重的。我们只知道神他施慈爱，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他守约的另一面。因为他守约，所以会有审判。他的慈爱彰显给他守约的百姓，那他的审判也要使那些不守他约的百姓要及时的悔改回头。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呢，说与神立约的以色列百姓呢，总是速速的离弃他们的神，以及还有神吩咐给他们的这些诫命啊，去拜了偶像，随从列国列邦的习俗呢，违背神的妥拉训诲，被约。那么被约按照神约中的应许呢，就有审判。那么连审判都是神的应许之一。但是神的怜悯就在于说，他每天早晨差派他的先知去警告他的百姓说，如果你们离开恶行，回转归向耶和华，他就必后悔，不将神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的17章8节里面说的。我们呢都很羡慕先知，他能得到神的好像很奥秘的话语，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一旦被发表出来啊，大家都很震惊鼓掌，哇，太棒了，这真是神的先知。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端正心态，好好读了先知书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自告奋勇想要做神的先知。圣经中的先知呢，都是神拣选的，被拣选的人呢，成为先知要经过许多的苦难，甚至是被邪恶的君王残忍的杀害，比如以赛亚，还有被关进地牢，多次遭受人的追杀恐吓，连他自己的家人和弟兄也要谋害他，最后是逃往异国埃及，要死在那里。这是大先知耶利米。那么我想说，谁喜欢一大早起来就听见逆耳的话跟你说，你是行恶顽梗的，你要不悔改，耶和华的审判就临到。谁喜欢一大早上起来就去说这些审判警告的话语？如果可以选择，我要讲一些很好啊，没问题， everything is alright， 非常都好，当然我们会想要说这类的话。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历代志下的24章20节到22节呢，记载说神的灵感动就降到祭司的儿子耶和耶大撒迦利亚的身上。那么那里的这里的这个撒迦利亚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先知书中的撒迦利亚。那么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呢，他受感，他就说出来了，他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所以这句话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犹大王约阿施就带领以色列民众用石头打死了撒迦利亚。而且圣经中说，约阿施他也不纪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对他的救命之恩，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为了逃离宫内的追杀，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将他隐藏起来，写在这个历代志下的22章10到12节。所以呢，你要得到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灵临到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是勇敢诚实的去传讲，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是为了故意讨好人，更不是危言耸听，不夸大也不打折扣，就是诚实的传递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是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先知传递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11章1到4节，看门见山说道，黎巴嫩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 到底什么意思。黎巴嫩在以色列北方，对以色列来说呢，并不像第十章十一节里提到的亚述跟埃及一样，对以色列存在着威胁和攻击。但是呢，以色列的圣殿，我们会看到所罗门是用了很多黎巴嫩盛产的香柏木来建造。黎巴嫩是山区，漫山遍野香柏木，但是那个时候的黎巴嫩好像跟以色列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现在的黎巴嫩却是以色列北部最危险的国家。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得到伊朗的支持，对以色列北部边境造成非常大的危险。最近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以色列的 IDF 国防军呢，又开始揭发出了很多真主党修造的地下隧道。那么这些地下隧道是为了预备攻入以色列境内的。好，感谢主的帮助。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这里的描述，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我们一起来看的话，我们会想到，因为以色列民的背约，神打开圣殿的大门，让火烧灭圣殿，允许仇敌进来抢夺。那这不仅是指圣殿被毁而已，而是整个犹大国的灭亡。香柏木也代表尊贵的王权，犹大的王室。而第二节的松树呢，与香柏木相比呢，代表是平民。平民因为在上掌权，抵挡神堕落，他们就要遭灾哀叹了。因为香柏木倾倒，加美的树毁坏了。那么加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有尊贵强盛的意思，代表犹大国的尊贵和王权开始沦落倾倒。那么下面经文又提到，巴山的橡树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那么我们知道巴山呢，也是位于以色列北部，它是满山的盛产橡树。那么橡树它也代表一个国家的王族权势，很有权柄。所以被称为这个荣美之地的犹大国和茂盛的树林被砍伐被毁灭，所以众民就要哀哭痛苦。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说有牧人哀嚎的声音。牧人呢，形容牧养国家的领袖，王的职分。自己的国家犹大国荣美的草场被毁坏了。那么少壮狮子呢，形容侵犯以色列的强国。那个时候呢，指巴比伦帝国，他们在耶路撒冷呢任意妄为，残忍咆哮。约旦河旁边的岩林呢是何等的荣美跟丰盛，值得夸口。但是当敌人冲进来的时候呢，瞬间是荒废的。犹大国被掳被灭，圣殿被毁坏，是神的审判。如果不是神允许打开门，仇敌是无法入侵的。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百姓不领受警告和训诲，使自己的国家有了破口，也不会招来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审判。所以是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破口，给仇敌开了门。十一章四节开始，神对他的羊群，就是他的以色列百姓呢，有些话语。首先他命令先知撒加利亚要牧养以色列，他说这群以色列是将宰的羊群，因为亡国了，百姓呢成为被掳获的，极其困苦。我们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以色列民真正的大牧者，他凭慈爱和诚实来牧养以色列民。那么以色列是他草场的羊，是他的产业，但是以色列百姓是非得要学习列国，而列国都有王治理，所以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时代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个王。那时候呢，耶和华对向他祷告的撒母耳说，这百姓是离弃我，不是离弃你，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撒母耳呢，你就依从他们，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那么这些呢，写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六到九节里面。所以以色列王最终管辖牧养以色列民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使他的百姓沦落，被抢夺在外邦残忍君王的手里，如同他们把以色列民给卖了。那么抢夺以色列民的，他们并不好好的对待他们，是要宰了他们，他们也自己不觉得有罪。所以 卖他们的犹大君王，如同他们把自己的百姓呢当做交易哈，可以来讨好列国，然后自己得钱得富足，喂养自己，毫无怜悯。所以让我们想到耶稣啊时代的希律王，他就是把以色列百姓卖给了罗马帝国，使自己仍然富足，但是却是以色列百姓陷于极度的困苦当中。但是百姓自己也是实在惹了耶和华大牧者的愤怒，不只是这些君王而已。所以神说他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所以那时候的百姓呢，也是彼此恶诈，彼此诡诈恶待的，是彼此相欺的，互相残杀的，并不是和睦同居，因为没有神的话。耶利米书的十九章九节记载说，神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的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那么这些事情是实在发生的。神说他不再连续他们，但是他却寻找他喜悦的先知来牧养他们。那么我们看到第七节，先知撒加利亚就听命牧养将宰的群羊，那么就是最困苦的羊。所以他受了耶和华的吩咐，还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预言性的动作，来传递耶和华的信息，就是有关两根杖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牧羊人有杖也有杆，牧羊人用杆子的时候呢，就是轻轻地拍打羊群，有一种带领跟安慰的果效。但是当牧羊人用杖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羊群开始不听话，甚至开始悖逆了，需要用杖来管教他们。所以这两根杖是有名字有意思的，那么一根称为荣美，那么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有这个 beauty, favor, pleasant,就是形容神的荣美、恩宠跟神的喜悦的意思。那么另一根杖呢称为连锁，那么它的希伯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测量的线，一个系起来的线绳子，有连锁连接作用的这么一个带子的意思哈。然后呢，撒加利亚说他牧养以色列的群羊啊，第八节他说一月之内除灭了三个牧人。那么这应该是以神的口吻来叙述，但是好像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好像找不到说一个月之内有三个牧人，你看找不到说领袖啊或者是君王祭司被除灭的记录。但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的那段历史中呢，巴比伦王入侵犹大国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的24章和25章里面，我们确实是看见了三个犹大王，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约雅敬呢服侍了尼布甲尼撒王三年，然后就背叛了。然后呢，当然是犹大那个巴比伦王就来攻击毁灭耶路撒冷。其实耶利米的预言呢是让以色列百姓好好服侍巴比伦王，就得安舒。所以不要想着背叛或者是跑到埃及的事情，因为有70年好好的等候。但是呢，约雅敬他是不能听神的话，他也不能遵守神的约，所以他跟外邦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当然是不能守约，就是背叛。然后是他的儿子约雅金上任，所以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约雅金就投降了。接着是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但是我们看到西底家最后他也是背叛巴比伦王。所以他们每一次的背叛都为耶路撒冷带来灾难，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说一个月或许是代表神的一个审判的时间，而且不是那么长，是速速的，在这个他定的时间里他要完成他的审判，而且是对着君王跟领袖来的。所以神的心，他说神的心厌烦这些百姓，那么百姓的心呢也厌烦耶和华。其实我们看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其实我们是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说，以色列的羊群是先厌弃憎恨了这位耶和华大牧者，他们的表现就是立个君王， 然后通国的百姓，从君王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平民百姓一起被约背叛。如果我们喜欢神的话语，就会跟随他了。神对他们这些三番四次的背叛，偏离正道呢，神说他也厌倦了，他也疲累了，他也够了，你们厌弃我，我也厌弃你们。所以呢，这种心好像慢慢开始在神的里面，它是积累，他不轻易发怒，直到他的这个愤怒满杯的时候就开始审判。所以神如果容忍我们，是给我们时间悔改哈，不用非得等到他的审判降临的时候后悔，那个时候可能是太晚了。所以第九节诉说神的任凭，那么我们知道神的任凭是非常悲哀，让人悲哀感到可怕的。神的百姓呢，咎由自取，不听神的训诲和先知的警告呢，就陷入将要灭亡的状态，那么就任他死，要灭亡的就灭亡，剩下的呢，你们就彼此吃对方的肉来解决困境，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可能有人会说，神不是慈爱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许我们并不那么的真认识耶和华。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否则也要被砍下来。这是使徒保罗写在罗马书的11:22里面的。神的审判其实不是他为了审判而审判，这不是他的最终的目的，这也不是所有事情的最终结局。神的目的是让后代，我们今天所留下来的百姓受警戒。我们不是看一个先知书，一会儿看到说哦神要审判了，哦一会儿神要施恩了，那又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人要受警戒，因为先知书的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应验，就是要在现在和我们不久的未来要应验在我们的眼前，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是跟这个预言中的审判或者是祝福都是有份的。我们知道在出埃及，在旷野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叛逆，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全部倒闭在旷野。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如果不受警戒的话，那么受到的审判是会更加重的。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11:10，耶和华在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他废弃与万民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万民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 all the peoples， 所以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没有跟列国万民立约的，只是和以色列家立约。如果列国想要同盟议约，同盟应许的话，必须要靠着耶稣啊插枝进入以色列家才可以。所以呢，我们说这里我们相信指的是神要废弃他和所有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接下来经文会告诉我们说，那些仰望他的以色列家困苦的羊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是他们立约之主的话。所以神在如此说之后呢，在撒加利亚书的12:13忽然插进来一个让人匪夷所思，似乎毫不相干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我们看到他的说的是把固定的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里丢给摇户，摇户就是做陶器啊烧窑的人。30舍克勒是什么概念？那么陀拉的出埃及记的21:32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牛若触了奴仆和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说30舍克勒是一个奴隶的身价。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马上就想到马太福音的27:3-9记载犹大卖主的价钱就是30块钱，他把钱丢在店里就出去吊死了。那么祭司长就商议用那个钱买摇户的一块田，等于这个30块钱是在店里扔给摇户一样。好，所以我们说耶稣啊他是以色列的大牧者，结果他被估价是奴隶的身价。我们也看到耶稣啊他甘愿成为他百姓的奴仆。马太记载这个地方，他说他用的是先知耶利米的一句话，买了摇户的一块田照主的吩咐。虽然我们在耶利米书的19:32里面和 摇户跟买田相关的章节里面没有办法找到这句原话，但是我们相信马太他不会是凭空记载，我们相信说这确实是耶利米在当时所预言的一句话流传下来，是那些耶稣啊的使徒门徒们都知道的，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言，所以他们就记载下来。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情景呢也写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里，所以这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撒加利亚记载他的预言是在主前的520几年，这一个场景应验在主后的2000年，所以2500年以后这句话这个事实应验了，而且是应验神的百姓是如何出卖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里讲的并不是特指犹太人，犹大所有被约的人都是这样卖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真的是都要得一个训诲。但是我们看到说神的百姓虽然是卖主，但是主还是用自己的生命最终赎回我们这些被约的百姓，所以耶稣啊是值得称颂的。所以14节神接着讲到他折断成那个称为连锁的杖，表明他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这里呢我们说以色列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在所罗门儿子罗伯安的日子呢分裂成为南北两国，那么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两国呢从此开始互相敌对，他们的弟兄彼此呢互相攻打，不是彼此征战，就是联合外国来彼此攻打对方。那么这个分裂的过程呢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2章，所以根本原因还是一个所罗门王他晚年没有能向大卫王遵守神的约，用行为背叛了神。所以神纪念与大卫的约，在所罗门儿子的时候才将国分裂成12片，那么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拿走10片，那么神仍然给大卫家留下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审判中仍然守约施慈爱，他窘费世人，所以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所以神的审判在这里还是没有结束，继续来到15节和17节，神说他还要兴起一个牧人啊，这个牧人不是好牧人，这个牧人是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怎么样，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所以呢兴起一个恶牧人，这也是神的主权。神草场的羊呢如果不愿意去听好牧者的话，神就会让百姓知道跟随恶牧者会有的一个惨痛的结局。而在17节呢神也预言了这些对这些不负责任的恶牧者的一个审判，必有审判临到他们。神在先知书里面呢多处都有记载，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呢赶散了他的羊群，根本没有看顾他们，比如说写在耶利米书的23章2节。但是最终做百姓牧羊人的还得是耶稣啊他自己，我们的弥赛亚。在以西结书的34章11节到15节，耶和华说他必亲自寻找他的羊，亲自做他羊群的牧者，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他必寻找，被逐的他必领回，阿利亚，受伤的他必缠裹，因为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有病的他必医治的，医治的受伤的他都要看顾，只是肥的壮的他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必在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施行判断。所以呢撒加利亚书的11章呢是让我们看到两种牧者，好牧人，像耶稣一样的好牧人，守约是慈爱，另外一个牧者就是不负责任的牧者，被约，因为被约他跟随他的百姓也要陷于那种被掳获被宰杀之中的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两根杖，神废弃他与以色列众民的约，以色列的百姓自己也要互相背弃。所以 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状况，我们说该如何是好，好像充满了这种悲哀，非常的黑暗。但是我们说神还是要恢复，他还是要重施怜悯，他不停留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最终最终看到的是耶稣啊，用自己的生命和宝血来恢复这个因为我们自己而背弃的约。所以这个约的一个重要性是所有领受羔羊宝血耶稣啊的人都应该知道的，被约的可怕严重性和守约的重要性。耶稣啊的妥拉盟约是保护，是祝福的应许，它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锁链，也不是一个缠累。所以我们说撒加利亚的先知或者是和还有众先知的预言，还有相当一部分最最重要的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去一起来分享学习神的先知预言，我们来真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该如何成为他守约诚实的约中的百姓。这对我们马上要面临的日子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下一次的下一个月二月份的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我们要继续看神的应许如何的应验在耶路撒冷跟我们每一个人不久的未来。他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感谢耶稣啊赐下他的话语，也感谢您花时间一起来和我分享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神必赐福您，沙龙。